台湾民进党继续2024系超级选举年，国会三党唔过半，国民党成第一大党。台湾大选出炉，中共官媒几乎冇报道。美国双舰部署喺西太平洋，分析话关注台海局势。菲律宾同欧盟建交60周年，盼望重启自由贸易协定。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仪，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4日礼拜日。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诚邀各位观众花一些时间看一段介绍我们希望之声的短片。如果你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欢迎点击留言区的连接了解更多。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事。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60%的土地和80%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台湾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在13号举行的总统大选中，以超过600万张选票赢得选举胜利，开创了台湾民主化以来一个政党连续第三次赢得执政权的历史性纪录。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宣布败选，鞠躬道歉，致辞的时候只字不提这三个人的名字。专家认为中共介入选举起了反作用。当晚蔡英文在海道鞠躬表示，感谢台湾人民一路陪伴我，一起走了8年那么长，令到台湾越变越好。这8年我们不完美，但我分分秒秒全力以赴，守住华人世界唯一的民主堡垒，同大家一起令世界上架台湾。侯友宜恭喜赖清德和萧美琴当选，表示尊重台湾人民做出最后的选择，民主的选择就是人民作主，人民决定，按照人民的期待向前走，希望各党派在大选之后一定要团结在一起，好好面对台海安全、美中台关系，盼望民进党打造清廉有效率的政府，令台湾人民期待、人民信任的政府。他两度鞠躬说辜负了支持他的选民，感谢这些支持他和他一路走过来的这些人，比如赵少康、吴伯雄、萧万长、黄金平、金普聪等人，但只字不提高雄市长韩国瑜、前总统马英九和民进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有网友则说赖清德当选台湾总统，最应该感谢的是马英九和习近平，特别是马英九的临门一脚声称相信习近平，令全台湾哗然。而中共一直是民进党的助选员，除了马英九之外，中共使尽了招数介入选举，包括气球、战机、战舰、网络攻击等，并且派大五毛、大外孙齐出动。近日 中共大外孙王志安专程由日本赶到台湾，有短片显示他为了闯入一个会场，竟然欺骗工作人员说自己是东京东营乜嘢社的，被网友嘲讽说面皮比城墙转弯仲厚。为什么黄菊花一直强调自己是媒体呢？证实是 CCTV 的。另外，王志安采访一位台湾女生被嘲笑，显然这段采访不能够放给中国大陆的人看。有人说台湾好流行一句话，自己国家自己救，好多人积极参与政治讨论、政策推动、监督揭弊。当然中国要变好，中国人要自己努力。不过有中国网友说，我是中国人，但我同共产党势不两立，推翻中共实现民主是我一生的梦想。1月13号，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对大纪元说，中共做的动作起反作用，多数的台湾人不愿意接受共产政权对台湾的控制，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大格局。独立评论人蔡神坤说，马英九更加是扮演了中共全声筒的角色，先是出面试图将郭台铭、柯文哲和侯友宜撮合在一起，最终失败。马英九原本想为国民党助选，结果就帮了倒忙。好在中共力挺边个，边个就必然会输。凡是和中共眉来眼去的政党和政要，几乎都会受到选民抛弃。民运人士唐伯桥认为，侯友宜大选之前和马英九公开切割，讲明国民党已经意识到和中共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和独立性，否则会被拖累。这个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其实国民党基层有很多坚定反共的年轻人，我们应该将他们和投共的领导层区分开来，不要被中共转了空子。可以预期国民党和中共的蜜月期已过，国民党利用中共打压民进党的策略已经彻底失败，因此未来和中共会渐行渐远。柯文哲再次横空出世，虽然最后败选，但他以个人的影响力聚集了大量深爱台湾的有志青年，包括太阳花运动风云人物黄国昌和超级网红馆长陈之汉等，令他创立的民进党和传统两大政治势力国民党和民进党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这个是一支不可以睇小的台湾本土新生力量，亦是民进党未来的劲敌。虽然现在看来民进党是最先选项，但他自身存在不少问题，需要有一股来自本土的力量的制约，促使其进一步完善自身。除了台湾，据 Time 的讲法，2024年1月12号，全世界至少有65个国家、42亿公民将会参与投票，总人数大约占全球的 49%， 可以说是超级选举年。其中包括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10个国家中的7国，包括印度、美国、印尼、俄罗斯等。这些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大选，不单只会左右各国国内的政治运作，亦会影响整体国际局势。瑞典智库指出，2024年可能是全球民主的成败之年。1月13号，赖清德当选2024年中华民国总统之后，中华民国立法委员会选举结果亦揭晓了。区域立委国民党和民进党各自拿低36席，不分区立委两党亦拿低13席，但国民党在平地、山地、原住民席位中比民进党多得一席，得以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但席位数冇过半。今次立法院选举共选出区域立委73席，不分区立委34席次，平地原住民立委3席，山地原住民立委3席，总数113席。国民党和民进党各自拿低36席， 国民党同民进党在这次地方选情中平分秋色，苗栗县第一选区由无党籍陈超明当选，成为区域立委当选名单中唯一的无党籍席次。在政党票方面，34个不同区席位，国民党同民进党亦各得13席，民众党获得8席，士多力量全军覆没，告别立法院。但在平地和山地原住民立委一共6席之中，国民党获得3席，民进党只是拿到2席，还有1席由无党籍人士获得。最终国民党获得52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民进党获得51席，民众党获得8席，还有2席由无党籍人士获得。柯文哲亦向支持者表示感谢，并且说在这场选举中，民众党已经创造奇迹。网传台湾现场数票过程，网友感叹话：睇下台湾人对于民主选举公平的重视，一律人工计票、人工唱票、全程监控，杜绝任何私弊。这样的态度原始而真诚，连川普睇到都会叹为观止，拜登睇到亦要无地自容。有网友铺出2022年中共选举的短片对比，短片里面说发出2952张选票，赞成习近平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是2952张。网友嘲讽说应个景，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永远都是全世界。1月13号，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当选中华民国总统之后，各路媒体都抢在第一时间报道，中共官媒却是一片死寂。北京时间13号晚8:30，赖清德进行胜选演讲，他说会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维持现状，以对话取代对抗。面对中国的民工武吓，我亦有守护台湾的决心。这场胜利有3个重大意义。第一，台湾话俾世界听，在民主和威权之间，我们选择企在民主一边。中华民国会继续同国际民主盟友并肩而行。第二，台湾人民成功用行动成功抵御外部的干预，因为我们相信自己的总统自己选。第三，赖清德和萧美琴配得到最多的支持，代表台湾会继续走在正确的路上，不会转向，更加不会走回头路。赖清德表示，选举结果告诉我们，人民期待有效的政府，面对新的国会结构，台湾必须走向沟通、合作、参与和协商。他将会参照两位对手的主张，只要福国利民，都会纳入施政方针。选举结果出炉之后，世界各国媒体纷纷第一时间报道，唯有中共的官媒却极其安静。台湾总统及立委选举13号上午正式开放民众投票以来，台湾大选相关话题成为微博的热门话题之一。台湾选举标签亦登上微博热搜，一度显示高达1.6亿的浏览量。但是后来台湾选举、台湾大选或台湾2024大选等标签一度被屏蔽。微博显示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该话题内容未予以显示。即使之后标签恢复，其在热搜榜上的位置已经降至47万。同时美国方面不能够以任何形式介入台湾地区选举，成为话题标签。大陆民众议论纷纷说，这次有些反常，以往都是热搜几日，今日是台湾选举投票日，为什么没有新闻报道呢？大选之前，中共仲声称赖清德引发两岸冲突的极端危险性，将令台湾离战争越来越近。美军的双航空母舰打击群目前部署在台湾东岸的西太平洋。分析人士指出，这样做是为了吓阻中共无尽的战略预警，至为明显。 并且不单止针对台海，亦扩及整体印太战略布局。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披露，美军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打击群11号在西太平洋台湾东部外海。据中央社报道，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荣佑认为，对美国方面来讲，卡尔文森号的部署不会只是针对台海情势，而是扩及东北亚及整个印太战略布局。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沈明失表示，美军以料敌从严态度，针对最坏情况进行战略预警。美军航空母舰这个时候部署在台湾东部海域西太平洋一带，可以监控中共军事动态，如果有异常集结或者其他企图等，就能够快速应变。在政治层面，亦象征美国支持台湾民主自由的选举。国防院学者苏子云指出，卡尔文森号隶属美军太平洋舰队的第一航空母舰打击群，兼具海空乃至太空多领域复合战力。卡尔文森号打击群近期前往菲律宾展开演习和巡弋任务，增加盟国对抗中共扩张的吓阻能力。目前航空母舰群在西太平洋一带，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目前有两支航空母舰打击群，除了常驻日本的列根号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属战略机动前进部署，采双航空母舰兵力分别在台海南北两端，吓阻中共武进的战略信号至为明显。苏子云指出，此为美军所提，强化美军同志同道合盟友与伙伴的联合战备，展现对基于规范国际秩序的共同承诺，都显示美国同盟友对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视，并以兵力部署方式实际执行，共同守护自由同民主。据中央社报道，1月12号菲律宾同欧盟代表在马尼拉的 SM 亚洲购物中心巨型球体地标上点亮庆祝菲律宾同欧盟建交60周年标志。菲律宾外交部次长拉萨洛话，盼望今年重启同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出席活动的欧盟驻菲律宾大使贝隆指出，这个是为庆祝双方共享的价值观，民主、人权、平等、法治以及对多边主义和国际法的支持。菲律宾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就是欧盟的前身，在1964年5月12号建立正式关系。拉萨洛致辞表示，60年来菲律宾和欧盟在和平和安全、海上合作、投资贸易、永续发展和促进基于规范的国际秩序等领域进行成绩斐然的合作。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去年访问菲律宾，宣布多项伙伴关系与合作计划，以加速欧盟和菲律宾合作的新时代。菲律宾期待和欧盟伙伴并肩努力，实现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共同目标。另外，德国承诺将加大支持菲律宾海上巡逻队开发无人机，我们亦将寻求更多的培训机会，以扩展海上巡逻队所需的技能。我们还将增加人员交流，以进一步加深德国和菲律宾海上巡逻队的关系。菲律宾海上巡逻队在2022年获得德国捐赠两架无人机，用于训练海上巡逻队飞行员。加盟表示，德国将再捐赠至少四架无人机，菲律宾海上巡逻队将用于搜救、海洋污染防治以及巡逻南海、菲律宾东岸的班哈姆高地和南部，以提高海域意识。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